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
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非常高兴能够在婚礼之后周日版的节目中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呢，仍然有我一位很尊敬的牧师福牧师在这里。福牧师您好，欢迎您。
您好，大家好。
那朋友们，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会继续的跟大家谈到一段美好的婚姻其实是需要在婚前就要做好准备的。福牧师啊，上两次节目里边呢，我们谈到了就是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几个原则，其中一个呢就是说到要寻找相同信仰的，对不对？还有呢也要注视到对方的品格。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利百加和以撒的故事，从亚伯拉罕为儿子寻找媳妇，他委托了一个老仆人以利以谢回到他的这个本族本乡，要找一个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一个姑娘。然后这个以利以谢这个老人家呢非常的聪明啊，他到井旁找到了一位体格又好又热爱劳动心地善良的漂亮女孩啊。福牧师，我在这儿呢就想到一个问题，圣经里面说当时啊以撒已经40岁了，是吧？
是的，以当时的人来说是相当年纪相当大的了，
大龄青年了，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谈，就是又要找相同信仰的，又要找品格好的，可是流年似水啊，我这年纪越来越大，还能继续等下去吗？
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
牧师，您刚刚也说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教会里边很多男生女生都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困难出现了啊，
非常的困难啊，我也很同情他们的困难，因为一过了25，你的朋友一个
就结婚了，
我记得我家里住了两个小伙子，他说我的同学在中国啊已经当妈了，
是的，他们有的22、23岁就结婚了。
还有他们的父母打电话来，每一次都提他找到了吗？找到了吗？压力啊，社会压力。还有呢，家庭 的压力
是
挺大的。
对、
啊、
那我就想啊，跟您在这儿谈谈，很多青年人在教会里边，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女孩子多，男孩子少，对吧？那么这些女孩子她们的信心也很大，也希望找到一个啊相同信仰的好品格的好人品的这样的一个伴侣。可是呢，一年又一年，刚刚您说的家庭的压力，身边的朋友的压力也有啊，就看着他们结婚做妈妈，然后自己呢啊、青春不在，那个感觉就会慢慢的来了。
是的，
是不是、嗯、那在这个时候信仰应该带给我们一些怎么样一些个正面的一些个支持呢？
好，其实呢，这我看过很多青年人，
嗯，
也有很多的见证啊，
嗯，
比如说、嗯、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来到这个外国读医的，
嗯，读医科大学、
啊
嗯。
那么在读大学过程当中，他也跟一个基督徒谈恋爱，
嗯，
那么后来就散了，
哦，
因为性格不合，
哦，
啊，哇，当时他已经到了二十七八岁了，
嗯，
读医啊，
嗯，
年纪也是
不小了，
不小了。
这个朋友可能也谈了很久了吧？
是的，
嗯，
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分手呢，也是全教会也是很悲痛的一件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教会都分批，
嗯，
都是有对两个人呢都有鼓励的人，啊，
嗯、
支持他们的人啊、
嗯，
但是。其中那一个男的呢，有一次他上台分享的时候，
嗯，
他其实在是他在结婚以后，
嗯，
后来他找到另外一个基督徒结婚
了、哦，
那么他灵性很好，结果他上台讲道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见证，
嗯，
就是他婚姻的见证。他说、嗯、我还没结婚的时候，我就下定了一个心志，
嗯，
我一定要跟一个基督徒结婚，
嗯，
而且。不但只是基督徒，还要灵性水平、
嗯、比较高的，
不是比我高，就是跟我一样
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啊，
嗯，
这样才有共鸣
哦
啊、
嗯。
那这位青年人呢，他下了一个决心，
嗯、
我的生命，
嗯，
问题是我们大家，你的人生要让潮流社会来控制你呢，
嗯，
还是你的一生？要有你的，又要有你的理想，
是
信仰的标准，
嗯，
婚姻的理想来做一个控制你的这个导航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嗯，
我觉得我当牧师也不是少日子了哈、
啊。是啊，我知道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学校里面也做青年人的工作，然后后来在教会里面做堂主任。牧会有二十几年，这段日子里面您接触年轻人应该是真的是特别多。
嗯，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上帝的应许是确实的。
嗯，
上帝没有留下一个好处不给他的儿女。
是
啊，耶和华以勒，
嗯，
上帝
必
会为我们做这个准备。
嗯，
我这边有一节圣经跟大家来分享、
嗯、
啊，就是这个诗篇三十七篇的第六到第八节。
嗯，
他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嗯，
然后这句非常重要，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是
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
嗯、
以致作恶。当然我们婚姻方面我们不会说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嗯、
但是有一个冒险，就是别人都结婚了我心怀不平。
是，您不要说、啊、我觉得这个章节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现在是如饮甘露，因为可能心里面有很多挣扎，很多不平衡的时候，我一切都在努力，我都很好，为什么上帝你的应许还久久没有来呢？是不是我比别人差呢？有很多这些个啊 东西让我们会很低落很低潮，可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你要默然，默然就是不要那么多话，慢慢的等，
不要焦急，
不要焦急。对、
啊、还有罗马书第八章呢，提到上帝连他的独生子都为我们舍了，
嗯，
还有什么还会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的呢？
是
啊，我觉得婚姻是终身大事，
嗯，
婚姻是一个理想的兑现，
嗯，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找不到或者急着结婚就把我们的标准降低。
嗯，
我在侍奉主呢已经好一段时间，我发现凡是忠于这个原则的，
嗯，
他们上帝都为他们预备，好像我所讲的刚才那位啊青年人，包括我自己的儿子，
嗯，对，
我的儿子到了25、26，他也焦急。那么我有一个优点啊，就是我从来不、嗯、
催他，不给他压力，
不给他压力啊。嗯、我当时就想，他有一个他结婚有一个妻子，如果整天翻脸翻脸的话、
嗯，
好过没有妻子，
很看得开这个爸爸
啊。那么。有时候看有一次看到他拖着一个不幸的女孩的时候，哇，心里面很愁苦、嗯、很焦急、
嗯、
那么后来他来跟我，我们做父母我们要知道孩子大了我们父母就变成他朋友，只能够劝他，
对对
啊、当他跟我们说散了，我们夫妇俩呢其实心里面很高兴，但是外面还装着
对
可怜他
不敢表露对，
后来他现在已经结婚了，
对、
啊、感谢上帝，上帝为他预备一个很好的妻子，
是，
我也很感谢上帝，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儿媳妇、
嗯、
他们很幸福，我也很高兴，这是完全上交托上帝，
嗯，
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学会交托，
是，
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个主导文呢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这样念，上帝的旨意行在我的婚姻大事上如同行在这个天上、啊、
哇，这太棒了这个太棒了，让年轻人都记着这句话，每天用这个词来祷告啊。但是呢我知道啊，有一些年轻人呢他很有意思，很信靠上帝，但是在小事上信靠上帝，您知道吗？譬如啊，他要找一个工作了，然后他会觉得啊，祷告嘛，我祷告让上帝为我预备一个可以守安息日的工作，或者是啊，一些个小的事上他都很忠心，但是在选择朋友谈恋爱结婚的这件事上就不放手了。为什么呢？我就发现这个里面呢掺杂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绪，就是情欲，
对，
是不是？
是的，
在这个事上他就没有办法放手，所以变成了呢被这个事情一直牵引着，很折磨自己，知道我不应该跟这个人走下去，可是我那么爱他，我真的爱他，我愿意把他据为己有，那但是呢心里面又会觉得可能这样做上帝是不喜悦的，
嗯，
然后自己呢就在那边啊三心两意的走来走去。我相信你也看过一对情侣分手了又再和好然后又再分手了，其实这里面我就相信是夹杂了一些个比较复杂的因素，就是一些个跟情欲的征战。
是的是的其实青年人正是身体健康荷尔蒙、
嗯
啊，功能很强盛的时候，
对，
啊，所以很重要。我觉得，上帝创造我们人是灵智体群，
嗯，对，
不单只是单单情欲，
是，
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平衡的生活，
嗯，
啊，就是我们鼓励青年人呢，尤其是你还没有决定这一个是。你选择的对象的时候，
嗯，
你的相交你的生活应该是群体的，
嗯，
不要用太多时间两个人单独的相处啊，
嗯，对，
很多时候两个人单独的相处的时候呢有时候灵智体群可能体
嗯
的功能就彰显了，
哈哈，
所以谈恋爱的有分阶段的，
嗯，
前一个阶段呢我觉得还是 参加教会的活动、群体的活动，
嗯、对
啊、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就是节制。
嗯，
中文呢翻译的比较模糊一点啊。
嗯，
英语的翻译叫做 self control，
自制，
自制就是自己能够控制自己。婚姻和幸福啊、家庭幸福真的是需要好像开车一样，
嗯，
开的时候什么刹车，什么时候要缓慢下来，什么时候要快，
要踩油门，
要踩油门啊、嗯！真的，婚姻就是这样，谈恋爱呢，啊，也是这样。如果有了意中人，也不要太久，
嗯，
不要心猿意马
啊、哦，对，
啊，有些人。心猿意马，那么散了以后，后来后悔，哎呀，其实我应该娶那一个人，
嗯、
我应该嫁那个人，后来就啊、后悔了，
没了那个机会了，已经
是的。其实婚姻感情的事情真的像开车一样，
嗯，
自制，圣灵给你的 self control，
对，
我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嗯，
什么阶段该有什么的行为，
嗯、
我觉得啊、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智慧，
智慧、
嗯、啊，婚姻感情，婚姻呢可以说是感情很浓烈的，但是你要用你的理智，
嗯，
智慧来控制。
是
啊，
我想起那个经文：“制服己心，强如取成”，是不是？
是的，
能够自制的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啊，我们的年轻人也需要在这方面有多些的操练，是吧？
是的，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整个风气就是比较自我为中心了，我自己想要的我就尽量去拿。
是的，
这个对我们来说、嗯、一种放纵并不好的，不光是肉体上、嗯、其实在各方面都不能够放纵的。
是的啊，还有一点呢，我觉得需要加强的，
嗯，
需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关于刚才你所提到那个等候、
等待，对，
等待。
我一直呢，就是用这句话啊，来安慰我身边的一些年轻人。我说，我明白，我知道，等待的过程实在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嗯、
所以我就想我们在教会里也好、嗯、在家里也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支持我们的青年人，让他们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不至于那么痛苦。
是的，尤其是我们人生呢、啊、都有一些阶段嘛，
对
啊，好像比如说生养孩子，
嗯
啊啊、你不能够等到40岁
对
才来生养，
虽然现在40几岁还可以生、嗯、但是那个过程就比20几岁30几岁生就痛苦很多了，因为他的负担就比较难承受了。
嗯，所以我就想到呢，对于青年人来说，嗯，或者甚至嗯配偶过世了，
嗯，
的一些、嗯、
那些寡居的人，
寡居的人也可以这样想啊、
嗯、
其实有两个方法。
嗯，
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终身的良伴，你不要等，
去追啊，
你要去找，
去找。嗯，
那去什么地方找呢？多些参加一些，尤其是青年人。
嗯，
现在我们呢，我们很感谢上帝，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
对，
有些教会是个体教会、
嗯、
独立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就是一个教会、嗯、他没有办法跟别的教会一起的来啊团契啊、
嗯、
那么最近呢，我就在某一个地方就替一对青年人征婚了。
嗯，
正在吃饭吃这个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我就问他，
嗯，
我说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嗯，
哦，他说福牧师你不知道吗、
嗯、
你是间接上是一个媒人啊。
哦，参加您的布道会吗？他们
不是，原来他是在2年前参加一个青年大会。
哦，
那个青年大会里面有200多个青年人，从不同的地方来一到某一个教会。
嗯
啊，虽然他不是来追女孩子找男孩的，
嗯，
但是呢，那一个就是
一个契机啊，机会啊，
就是一个机会嘛。
那个就是井旁啊，
那个就是井旁啊。
对，
他就在那一个青年大会那边啊、认识的。所以我们要找我们的理想配偶，不要等。 你再等十年八年，除非上帝用泥做一个给你，你是等不到的。你应该多点热心。我发现了，在教会里面，热心的青年人啊，永远不愁找不到对象。
对对
啊，只有那些不热心待在家里的，就找不到。
嗯
啊，热心一点，参与教会的活动，你一定
是
能够找到如意的意中人啊。还有另外一点呢，我就觉得。就是教会应该做的，
嗯，
啊，教会应该做。最近我也很高兴，我去到某一个地方搞培训啊，
嗯，
那个教会的领导就跟我说：“牧师啊，我有个心事，能不能跟你谈谈？”
嗯，
我说：“好啊，你聊聊吧。”
嗯，
他说：“我发现这一区的青年人啊，
嗯，
有的到了适婚年龄，
嗯，
就找不到，就到外边去找了。”
哦。
啊，
嗯，
我说他说牧师，你不能不能够替我们来办一个单身青年的
一个讲座，嗯，一个营会啊。
我说好啊，你就去租一个度假村什么，
嗯，
把那一区的青年人
都招来，
都招来。不，我们不要挂名说单身青年，
对对对，
或者找女朋友的营会，找男朋友的营会，我们挂上另外一个招牌，
嗯。
啊，就把这些人让起码有一个机会，教会要有这个责任。你不能够说你要找同样信仰的，但是你不提供那个机会。
说得好，你说得好。
啊，我觉得教会有这方面的责任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做长辈的，我们都应该正视我们青年人的缺乏。他灵性上有缺乏的时候，我们会愿意去跟他一起祷告，一起支持他。其实在他的情感上面有渴望有缺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体贴他，对吧？
是的。
还有呢，我在这儿呢是特别的想跟做爸爸妈妈的那些个朋友们谈到的，就是说在孩子寻找配偶的这件事上，做父母的首先应该冷静，因为他是当事人，他的焦急，他的等待可能已经是很难熬的了，很痛苦的了。
嗯，
然后做爸爸妈妈的，甚至姨妈姑爹三姑六婆都来插一脚，那个年轻人真的是觉得无处可逃。所以我们会看到社会上会有一些现象，到过年的时候会有人去租男朋友租女朋友回家去应付父母
是
家人，对不对？还有一些人就是说逃避，我都不想回家过年，因为每个人都像审犯人一样的去审，为什么还不结婚呢？你忘了你多少岁了吗？哎呀，还挑什么，越挑越没得挑。就是那些话哈，很让年轻人会觉得我已经够苦的了，你们干嘛还要在火上浇油啊。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个年长的应该有智慧，
是的，
应该管住自己的嘴巴。你为他祷告，默默的支持他，就已经是不错的了。不要再让他们再承受这些没有必要的负担嘛。
婚姻是一件很自然发展的
对
事情。最近我认识一个青年人，他已经三十出头了。
嗯，
他很愁苦的跟我说：“牧师啊，快过年了。”
嗯，
但是我都不想回家过年，因为回家过年，整族人甚至他们的家是这样的哦，把他叫到中间，叔叔伯伯那些就在那审他，
哦，对，有这样子的，
审他也不会审出个女朋友来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婚姻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一个事情啊。
嗯，
还有呢，我们要永远要记得，婚姻不是一个数目字。
嗯，
28岁之前一定要结婚
哦，
30岁之前一定要当爸当妈。
嗯，
婚姻不是用年龄日期来算的。
是，
我本身我有两个神学教授，
嗯，
都是两个很奇怪不约而同都是45岁才结婚
哦。
啊，嗯，但是有什么损失呢？
没有，
没有损失。
我是属于一个比较晚婚的人。
嗯，
女孩子来讲20几年前32岁才结婚算是晚婚的。我先生39岁结婚。但是在这种漫长的等待里边，我们有收获，就是我们很珍惜对方。
是的。
同时我们不吵架，为什么呢？人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知道吵架不可能改变对方。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年龄不代表成熟。
是
啊，嗯，有一些青年25岁一定要结婚，
嗯，
但是不一定25岁他的性格品格就成熟了。
对对，
尤其是现在当
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的什么苦都没吃过，
嗯，
品格成熟的那个时间更缓慢。
是，
我觉得现在很多20多岁还不懂得做人。
嗯，对，您，啊，不要说，我自己现在回头来想的话，我就想可能我是成熟的比较晚的，所以上帝在我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为我开了这扇门。
所以宁愿有一个成功的婚姻，有几件事一定要成功的。
嗯，
其中一件呢就是婚姻。你不要说我冒个险吧，婚姻是不能够冒险。每一个人走上结婚的礼堂，不要抱着一个冒险的心态，你要一个肯定，一个把握，说我一定成功，你才走上结婚的礼堂。如果没有这个把握的话，不要走，你宁愿独身，
嗯，是
好过结婚了，结婚以后痛苦的离婚，甚至有了孩子再离婚，把痛苦呢延及下一代，
是
那个更可怜。
朋友们，尤其是收音机旁边的青年人们，记着婚姻是不可以冒险的，因为冒险它给你带来的代价是太大了。
是的，婚姻不是做生意。
嗯，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100%的把握啊，才结婚。
是。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呢有福牧师在这儿呢跟我们谈到他这么多年来对青年人的辅导，在牧会的时候得到的一些经验，希望这些经验呢也能够鼓励你。我们今天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也特别的愿意把中英文双语的圣经要送给大家的，您需要的话写封信给我，我愿意把这个中英文的圣经呢寄送给您。我的电子信箱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 就可以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